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朋友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传道人孙摩西弟兄，今天继续为你讲解耶稣给信徒七个命令的前部分的介绍的第四部分。我们讲之前呢，还是再次重复七个命令来加深印象。这就是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信徒必须背负十字架，信徒必须效法耶稣样式，信徒必须为主奉献一生，信徒必须在主里彼此相爱，信徒必须在耶稣里结果子，信徒必须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今天讲第四部分，就是讲我们应怎样接受耶稣的七个命令。前面讲到了七个命令和相互关系，那是第一讲。第二讲，这七个命令呢，对信徒和教会是个挑战。第三是讲到，我用什么方式、什么理论来归纳出这七个命令。而最后呢，是讲到，我们应当怎样接受耶稣的命令。第一方面呢，是讲更新对主耶稣的认识。有些人讲，我可能对耶稣已经有很多的认识了，读了一些耶稣的生平，是从福音书当中了解的。但是你是否仔细的读？其中我相信读圣经和读小说有一个极大的不同。读小说你读两遍基本就记得差不多了，再读的情节也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些。读圣经，当你读了一遍以后，你再去读其他的书卷，等你读完整卷圣经之后呢，或者你讲读耶稣的教训，读完全部的福音书，把新约也都读完了，再回来再读，或者你像旧约圣经读完了再读这些教训的话，你会进一步加深认识，好像这个情景更加的扩展，你看得更深，或者你把这意思挖得更深，更好的认识神。我们简单举个例子，我们认识耶稣就能看到父神，我们讲到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圣父我们没有看到过。我们的父的概念是耶稣建立的，他为什么建立？因为他道成肉身，以人子的形象告诉我们怎样做神的儿女，就学他的样式，所以我们要敬畏他的教训，顺服他的教训。怎么敬畏他呢？我们常常把耶稣看为是一个教育家，一个非常有慈悲仁爱的人，因为耶稣为我们流宝血，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耶稣为门徒洗脚，耶稣还医病赶鬼，耶稣关心那些悲痛的人，关心那个失去儿子的寡妇使他复活，我们看的都是神对人的怜爱。反过来，旧约圣经当中神的一些怎么杀戮的记载，觉得神很残酷，我也看到这样的神学解释，觉得新旧约神的爱是不对称的、不连续的。然而他们的观点是错了，神的爱没有变，神的公义没有变。我们看完下面这个经文就会看到，在这儿我再讲一下，就是你要将耶稣真理放在整本圣经的首位和核心来读，你才能明白神的爱，就是耶稣的爱和旧约父神的爱，耶和华的爱是没有改变的。我们说耶和华好像很残忍，好像整族的灭绝，让以色列征战 征战迦南的时候，好像新约耶稣很慈爱。当我们看了所有的教训的时候，把耶稣的教导作为圣经的首要来读的时候，认真的读，反复读的时候，你就感觉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天天躺在床上啊，有时候可以默想整个这个经节的变化，不是每个字都记下来。第一章讲些什么？第二章讲些什么？为什么主耶稣这么讲？第三章又什么？啊，马太福音书28章，马可16章，路加福音书24章，啊，约翰福音书21章，等等，啊，这些都可以看得清楚。所以我们讲到，你要对耶稣有更多了解的时候，你才真正了解神的爱。所以我在下面给你举个例子，讲到马太福音书11章20节到24节，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对比旧约圣经的话，你就突然感觉到耶稣的教导那种严厉性了。在此呢，我先把圣经给你读一下，我先看看这个，在手机当中，我给读一下，在马太福音书11章20节到24节，讲到我是读和合本。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格拉逊的，你们有祸了；波塞大，你们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接着耶稣又讲到：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堕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所以我觉得耶稣的教导，你在这听出意思来了吗？如果你看到旧约当中索多玛、俄摩拉怎么样被神天火焚烧的话，那就是最后审判的一个预表，因为是硫磺火湖的火焚灭了那两座城市。在启示录当中讲到硫磺火湖的火就代表地狱，这都是用人能感觉到的物质形式所理解的一种存在形态，让我们来明白地狱的一种严厉的审判。其实地狱的火比这还要严厉。在耶稣讲到的比喻当中，最后说在黑暗当中咬牙切齿了。黑暗当中咬牙切齿，那什么样的痛苦呢？灵被火烧着，不是我们看得见的火光。所以耶稣他是主宰者，也是审判者。耶稣在他的教训当中有几次讲到我不认识你，都是对信靠他的呼喊他的名字的人讲的，主啊主啊的。所以他有严厉的教训一面，让我们认识到能敬畏他，有敬畏他才顺服他的教导，才愿意来效法他。而效法他就是他做出的肉身的那些谦卑、舍己、慈爱、怜悯和对宗教的批判。这些样式我们要不要效法呢？保罗在书信当中讲到，神已经借着耶稣的样式来拯救我们。到时候我们可以对比保罗的书信来看一下怎么效法主的样式的命令。我们第二点是讲不要追求宗教信仰，只追求耶稣真理。宗教信仰，有人说信基督教有什么不好的？如果你得到了主的新生命，基督教只不过是个形式罢了，你已经超越它了。从这形式来讲，教会要到州政府注册，成为宗教法人，要有物质的建筑，要有一个会址，要有宪章等等，这都是一种形式。耶稣审判的时候不会看这种形式，不会看你在哪个教派得救，不会看你是跟随哪个有名的传道人，更不会看你是被哪位神的仆人是谁洗礼，而是看你与他有没有建立生命的关系，直接的亲自的与神建立生命的关系，而不是靠形式上的一些做这个事做那个事， 或者记录一些成就，这些在神那里都不重要。神只看你的生命。所以我们要追求耶稣真理。我们可以这么对比的讲，我们若没有遵行耶稣的命令，他所有的教训和他的见证，没有效法他，就证明自己在追求宗教信仰。这种话啊，我们回头还会再重复。反过来讲，我们若轻看耶稣真理，或者拒绝耶稣真理，或者找各种借口来回避，很可能被自己喜欢的神学教育所束缚。当我有的时候分享有关耶稣教训的时候，有的人就会说到，啊，不，这不能这么讲，因为他所接受的神学教育已经限制在这框子里了。你要把他带着框子看到耶稣的全部教训的时候，他说不行，不能出。所以这就讲到，你是把耶稣作为首位的，还是把人的教训作为首位？这是很大的挑战。你如果想接受神的七个命令的话，你真是要重视耶稣真理，超过宗教的形式，更超过人为的教训，直接看神的话语，看主耶稣的教训。耶稣曾批判那些遵行啊，虔诚的遵行摩西律法而被犹太教捆绑的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没有批判撒都该人，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因为他们不值得耶稣去批判，他们太世俗化了。但是法利赛人确实虔诚地遵行律法，做十一奉献，每周祷告禁食两次啊，禁食两次，常常祷告，按时到圣殿参加啊崇拜，节期遵守，诵经诵经，在生活当中严格的遵行安息日，能走多远，不能干什么，严格的遵行。但是他们没有重生的新生命，主耶稣就批判他们，教训他们，使他们有悔改的机会，是爱他们这些人。我发觉很有奇妙的一件事，就是耶稣从来没有批判其他的任何宗教，不值得批判。因为他想，你们这些信真神的人，虔诚信真神的人，如果信对的话，你们就成为他的光，就成为神的盐，做盐发光，就能将神的道传出去，见证出去，根本不需要去批判那些其他的宗教。今天基督教在没落当中，欧洲怎样了呢？大教堂成为了游客的观赏之地，仅存的一些基督徒，他们的见证抵挡过其他的宗教吗？在北美仍然是在往下走，教会在日薄西山，虽然有复兴有祷告，但是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人称为基督徒，但有很多的调查，不同机构的调查讲到很多人称基督徒，但真正的去教会的人少数，而真正重生的又是多少呢？正像主耶稣所讲的，通向天国的门是窄的，是难发现的，找不到的，你要去找，那条路也是窄的。我在讲十字架被十字架命令当中，我就把它形容为它的门窄到什么程度呢？它门窄到两边的门框子是合在一起了啊，上面这个门梁呢也下来了啊，这门框子一合，这门梁下来是什么？十字架。从十字架进去，背十字架效法主耶稣进去，走窄路，不属于世界的路，那时候你就知道了，你会受到世界的嘲讽，但是在耶稣里得到平安喜乐，得到神的奖赏，最终你会得到神的救恩。所以抵挡耶稣真理的人，不是教会外的信徒，而是教会内持守宗教传统的人。耶稣当年经历过了，但是他也呼召培养了一批从犹太教，从那些虔诚的法利赛人转变过来的其他人门徒，转变成他的门徒来跟随他。在耶稣复活之后，耶稣也拯救了扫罗，后来成为保罗。他是非常虔诚的法利赛人，又是文士，接受了很好的训练，但是他一颗火热的宗教之心去逼迫那些基督徒，因为他认为这是异端， 当他被耶稣拯救，认识了耶稣以后，他是一个180度转弯，奉献自己，热心的传福音。他受的攻击最多是哪儿的呢？不仅是犹太教，有自己所建立教会的信徒，看哥林多后书等等，可以体贴了解保罗的心意和他的处境，他的经历都是很好的来佐证耶稣的给我们做出的榜样。所以我们要超越基督教的各个教派的教会的人为的限制，来全心研读耶稣真理并遵行。如果每个人能把耶稣的所有的教训归集在一起读，把耶稣的命令反复思考执行出来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最后一点是讲到，要想得到神的救恩，我们必须遵行耶稣的命令。遵行命令，神一直在呼召，是在讲这些命令的时候，是对门徒信心的挑战。他不是强迫啊，是感动他们来跟随他，因为神给人自由意识、良心的自问和一定的智慧的判断。我们应当能够阅读圣经。我认为耶稣的真理大部分他的教导都是一读就懂的，就是字面的意思，只有少数是比喻的意思。我们为什么读不懂呢？我们应当读，很可能是我们不愿意读懂，有阻碍。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在自己的日常灵修祷告中，要将耶稣的命令、耶稣的所有的教训作为首要来读。如果读不懂，不断的读，一直到读懂，读出生命来为止。人听福音、看福音、学圣经，要有自己的想法，因人不是机器。这里讲到的是，我们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这是正常的，是理解，所以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神学、各种各样的教派。但是要有回应和选择。今天我们听到了神的真理，明白了主耶稣的命令、挑战的时候，应当回应，应当对自己负责任。所以我们在一个一个讲解主耶稣七个命令的时候，希望你来认真思考、认真学习，对比你所领受的以前的教训，对比你领受的一些神学、宗教教义，有的是一致的，有的是有区别的，有的是有局限性的，或者有的有冲突的。你要做出一个选择，耶稣的真理重要呢，还是人为的解释重要呢？我希望你带着敬畏主耶稣的心，像当年保罗冲破犹太教的束缚的时候，我讲这个束缚是讲，当主耶稣通过五旬节赐下圣灵建立教会以后，那些犹太教徒仍然受传统的影响，要隔离，要实行隔离，还要守这个和守那个，说不定还要跟犹太教差不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宗教改革之后，路德会和天主教有区别了，但是你仍然看他们的装饰用的这教会的一些形式，一个人受洗这个还是一样，然后再往下一个一个不断不断的远离。所以神通过保罗传福音，真正的完成了把这个新约教会这个从犹太教当中被拉出来这个几代掐断了，这个连带这个关系完完全全的分开了。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牵连。如果你是几代的基督徒在一个宗派当中，你可能是很深的一些，就是说影响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学习方法、学生思考当中都有这个影响。你要超越这个的话很困难，但是来到耶稣真理面前，反复读他的教导，看看他的教导讲的对不对。人如果想得到永生的救恩，就当认真学习并亲自学习神亲自赐给人的耶稣真理，并按照耶稣真理命令去做，就能得到神的救恩，就能在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新生命要实践，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书第七章最后一个段落讲到，听到要行道，愚拙 与聪明之间区别就在这儿，听道要行道，首先要听对道才行道，你听的不对的道它不会让你行道，因为那个行是很容易的，就是人所喜爱的东西，而耶稣让你行的道是要舍己的，抛弃旧生命的，不爱世界的，走窄路的，付代价的，被世人嘲讽的。我们有没有这种信心爱心来遵从主耶稣的命令呢？来追求丰盛的新生命呢？人不可能同时爱神又爱世界，这样的人必在主耶稣的最后审判时懊悔莫及。耶稣在登山宝训第六章讲到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侍奉神又想到世界，往往许多基督徒好像脚踩两只船似的，其实你只踩在一只船上，你以为你踩在神的救恩上，那根本不可能的。神讲清楚，不能侍奉同时侍奉两只手，你不能同时脚踩两只船，那是你自欺欺人自己。所以有些人，我想既想去天国得到永生的救恩，又想享受今生，要做一个决断。甚至有人讲，我现在不要信神，因为我知道你们的教会的教导，等我最后生命最后时刻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要咽气之前，我请牧师来带我做举止祷告，给我施洗。他仍然在寻求，这是个宗教的精神寄托。如果那时没有真正重生的话，他咽下气他就明白了，他就会懊悔。不要面对耶稣审判时再懊悔，现在就来学习和遵行耶稣的命令。还是强调学习，不断的强调遵行。所以我们讲到，对许多信徒来讲，遵行耶稣的命令似乎很难，其实难就难在我们是否真心相信耶稣，是否真爱神的教训呢？爱神又爱神的教训呢？如果是的话，神会帮助我们，就是通过耶稣真理和圣灵引导我们来遵行主耶稣的所有命令。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比喻，一个是很实际的。我们要考一个执照，在执照所要求的所有的课程你都要去看，都要学，都要背，记得滚瓜烂熟。如果第一次没通过的话，你会下更大的努力去做，因为你必须有这个执照，你才能去取得这份工作。当你考试通过的时候，你很喜悦。学习耶稣真理不是这么回事，它是需要你用生命的答案去考试，不是我理解了，好像这个教会有时候背背圣经啊，是什么这经文出自在哪儿啊，或者神学的考试，你这个知识通过了啊，你这个好像获得了这个学位，不是这么回事。神的考题是在生命当中，而我们要想达到最后在神天国享受与神同在那种喜的，享受救恩，享受奖赏的话，要用一生的跟随主耶稣的实践去应付这个考卷，来完成这个考题。实际的例子是，就拿奉献来讲，我曾经去一个教会专门讲堂道，专门讲金钱奉献，讲得很分得很细，比如讲到十一奉献是税前还是税后啊？你可以到活在耶稣里的网站的开心视频来听那篇讲道，确实很有挑战，很难做。我当时在学金钱奉献的功课的时候也觉得很难，好像被神拉着走。我讲奉献一生的命令时候会分享，这就讲到，如果你是追求的宗教信仰的话，你不必做啊。教会要收奉献吗？啊，拿出来一个一块钱的钞票或者十块钱的钞票往里一放，或者只奉献1%-2%，在教会当中做到十一奉献的人少数人。所以我在那个讲道当中这么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做十一奉献的人并不是都是重生得救的，而重生得救的人必须做十一奉献，因为这是最基本的标准，很低的标准， 耶稣给我们的标准是信心的奉献。他对门徒讲到，你们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得进天国。他们的义包括什么呢？刚才提到了，包括十一奉献。如果我们连这个做不到的话，我们能说自己是真心相信神、真心爱神吗？耶稣的真理、命令就摆在我们面前，难做吗？很难，感觉其实难就难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没有真心相信神，我们没有真心的爱神，我们没有到绝境之处，好像那些在那个病危当中，就最后几口气的时候，这时候要只要有任何的药、有任何的设备能把自己拯救出来的话，脱离死亡的话，所有的财产也抛弃。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书16:24-25所讲到的，抛弃生命得到生命。到26主耶稣讲，赚了全世界赔上性命有何益处呢？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否以敬畏之心来听神的道，来执行神的道？十分之一算什么？神怜悯我们这些人，还有十分之九让我们来存活。当神给我们更多的财富收入的时候，我们又想到有更多的奉献到神的国度呢，奉献到神的家呢，支持传福音的事工呢，这也是结果子的一部分，也是奉献一生的内容之一。所以神的命令是挑战，每个命令都是挑战，七个命令都是使我们的生命更完全，更像主耶稣。所以愿神怜悯我们。最后再重复一下这七个命令：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信徒必须背负十字架，信徒必须效法耶稣样式，信徒必须奉献，为主奉献一生，信徒必须在主里彼此相爱，信徒必须在耶稣里结果子，信徒必须为主耶稣做见证，直到永远。一生的见证，一生的结果子，一生的奉献，一生的效法样式，背十字架。我希望你在下一讲当中来收听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的命令。我会给你详细的讲解，也期待着你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些教导会与一些传统的说法产生不一样的解释，甚至矛盾。但是我存谦卑的心，只要你把你的观点和圣经的经文的出处传给我，通过电子邮件，下面电子邮发送给我的话，那么我就谦卑的接受，我会学习，会思考，会谦卑的接受。如果我觉得你讲的还不完全，还有跟还不是真正的耶稣的所讲的意思的话，我会跟你在主内沟通。同时，如果是对圣经原文有研究的圣经学者、牧者，我期待着你的帮助。最后，我们感谢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也希望你继续收听、继续关注，也希望你向更多人来分享，在朋友圈、在教会、在查经班分享。如果你领受了，你觉得扎心了，你觉得对你生命有挑战的，也希望你叫更多的人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收看更多的牧者传道人的分享。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让我们在主内彼此交通。最后，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敬畏的心，在主耶稣面前献上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所有的教训，感谢你所有的见证，感谢你以道成肉身、活生生的形象向我们展现如何成为神的儿女。主啊，你今天仍然为我们祷告，并通过圣灵与你的真理同工来帮助我们。主，我们就感谢你，期待你的指引。就是我们与你同负十字架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我们走不动，有时候我们想放下，因为这个世界，因为这么多的周围环境 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主啊，你都知道。求你的帮助，求你的话语的刚强，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指引。我们愿意跟随你，献上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